弟兄姐妹平安，各位，对我们这些有心要传福音的人来说，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些最难搞的一些群众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一传福音他就抵挡我们，不是那种，乃是那些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耶稣啊，我也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。那各位，对这样的人来说呢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着手。因为他们的心灵不痛不痒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能够给他们的。那所以呢，很多的信徒包括教会现在就开始想说，把福音可能包装成一种叫人能够幸福快乐的道理，好像人人都需要的一种产品啊。那你已经好了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福音的话，你更加的开心，更加的充实，更加的稳妥啊，有这样的说法。我就发现也当代教会当代的信徒传福音者现在一直在讲这样的信息，或者传这样的福音。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信耶稣的终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开心快乐的话，那有的人会告诉你说，那我已经很开心了啊，我不需要你的耶稣，谢谢你啊！我常常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喝茶聊天，我子孙满堂啊，我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就会发现啊，当我们把信耶稣讲成一种就终极的目的，只有开心快乐的话，那你就发现有一些人告诉你，谢了，我不需要。那么各位有没有问过？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，会很清楚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耶稣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要审判活人死人，他要追讨每一个人的罪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活着的是能够满足他的圣洁公义的，能够站在他的面前的，No problem， 你不用担心，那你不需要耶稣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活着的样子，你心知肚明，你所做的，你所讲的，你心里所常常想的，是没有办法站在这位神的面前，那你要焦虑，你要惧怕，你需要救主，你需要那位能够拯救你，脱离免去上帝一切审判的那位上帝。要不然你现在拥有的是全部走向失去一切的，你现在的开心喜乐反而是咒诅，因为他叫你没有看见你最终要受到的那个永刑，对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有些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，就说你们基督徒啊，整天讲这些审判地狱来吓人啊，叫我们要信耶稣，叫我们加入基督教什么的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很担心人家这样看我们，我不要给他们那种坏的印象。但是其实各位有没有问过，就算他们有这样想又怎样？因为其实有罪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心灵已经受审判了，他们清楚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审判的，他们活着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有一些因与果的一种运作。比如说如果你犯法，你一定会受法律的制裁，这个你不需要圣经告诉你的。你随便乱吃不运动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坏。你在工作里面你懒惰失责，有一天要裁员一定会裁到你，你心里面有这个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世人的宗教，他们没有圣经，他们自己想想想哦，人的良心有亏欠，所以他们就想出因与果的一些道理，就说哦，可能你现在做坏事做得不好，你下一回可能变成猪哦，来世或者变成昆虫，这都是一个人里面他们没有真理的时候，他们一直想。当然这个不是真理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不能推诿人的心灵里面他受审判的时候，他有受审判的那种意识，他能够意识到你现在做的是什么，将来你受的是什么。如果也知道自己是不正直的不对的，他知道将来他要为他所犯的错犯的罪要偿还。 所以有罪的一定有后果的。所以各位，有时候呢，我们为什么对这样的真理或者这样的一般的启示我们不理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罪除了叫你犯罪，还有另外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就叫你隐藏罪，叫你的心无形当中就是遮盖掩盖那个罪所最后会带来的后果。所以很多犯罪的人，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给自己找借口，对吗？所以亚当一犯罪的时候遮盖自己，然后呢就埋怨，都是那个妻子那个女人叫我做的这些东西。所以很多人犯罪的时候呢他骗人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只是讲一点技巧的话有智慧的话就是我就埋怨人，哎呀，谁没有埋怨，谁没有讲人的坏话，每个人都有。然后这样的人就说什么其实我的嘴巴不好黑了，我的心很好了。你的心很好啊，真的心很好。圣经有没有讲你的心很好？圣经说你的心是极其诡诈的，动物犯错了狗不听话的他知道的，人犯罪犯错之后呢，各位很奇怪的，自己找借口，自己要隐藏，把那个罪缩小，然后看旁边的人我做的没有他糟糕，所以我还可以。各位，这都是犯罪之人，这些都是怕审判之人，但是心知肚明，知道有将来的审判，他为自己造出来的借口，他其实心里清楚知道，骗人的被人骗，骂人的被人骂，杀人的要偿命，知道这一切东西，咒诅人的被人咒诅说说罢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呢，这地上因与果呢，都有告诉人，这是将来最后一定有那个终极的大审判，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，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宝座前，我们要站在他的公义圣洁的面前，然后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的福音是叫人开心稳妥的福音，淹没了那个人良心应该要受到的谴责，我们是不是叫人更快走到灭亡？我们是不是叫人对自己要受的审判没有意识？所以你传的福音是整天叫人幸福快乐安康稳妥，人怎么扎心？人怎么知罪？人怎么知道他们需要救主？所以圣经不但是讲犯罪的诱惑了，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去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，你们有祸了。因为这另外一个福音是扭曲了上帝的救赎，另外一个福音使人的心麻木起来，不知道自己的有罪。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发现很多人受洗有10年20年，什么叫扎心他们不懂，扎什么心啊我就好好做人，我信了耶稣，好好做善事，好好对弟兄姐妹，好好在教会服事，就懂就好。那很多很多的教导里面之后，叫你受了洗之后就是继续来享受恩典，继续泡浸在上帝的爱那种很开心爽朗的那种气氛里面。什么叫知罪？什么叫悔改？什么叫舍己？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？不懂这些东西。其实你问现在当今教会里面，尤其大教会里面讲的信息，你进去看有多少的信徒是因自己的罪懊悔，天天要脱去自己的老我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没有这种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台的信息都是叫人开心，叫人培养好习惯，叫人做好事，叫人要懂得爱，然后享受上帝的恩典。但是他们最起初的、最根基的，也就是罗马书一开始讲的，人的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就自己现在天天想的、做的，那个里面的那种挣扎根本没有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其实没有圣灵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悔改过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当代教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事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，传叫人开心的福音，这是最危险的福音，也是最错谬的福音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甚至可以这样说，这种福音呢，是一种玩耍的福音。各位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拜牛犊的时候，之后他们自动的心就是玩耍， 因为他们得到一种虚假的那种安逸 fake security， 好像我们有耶和华这个牛犊，他来保佑我们，他就喜悦我们，所以尽量就是放松享受玩耍。各位，你在圣经里面有哪一次看到我们的上帝跟他神明 的那个关系是这样玩耍的？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有喜乐，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，但是这是在主里面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在这有苦难的世界，我们怎么继续不断的依靠主跟从主，我们得到一个世人没有的喜乐。可是如果你的喜乐，你的开心是不用知道你的罪，不需要从你的罪里面天天走出来的那种喜乐，那种安康的话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定传这种福音的牧师教师为假教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为什么当代教会其实有这样的信徒，为什么这么多传福音者他们传这样的福音，其实说白了他们对福音的根基不了解。与其我们追求这样的福音，我们不如来到主的面前，真的是知道自己的罪，求他的怜悯，我们谦卑下来知罪悔改，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神的怜悯临到你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啊，今天我们牧师讲的 这篇道呢，你们好好回去再听一遍。你们现在上网很容易听到信息，很容易听到很多的教导，有很多有口才的教师常常把自己的那个信息放在网站里面，你们听的时候哇很被吸引，哇很被刺激，哇很被开心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习惯了，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一种心灵的吗啡，哇好像给你心灵，哇今天要明天要更多，然后再有更新鲜的道理来给你更多，但是其实根本对你没有益处的，就教你的灵魂沉睡麻木的。我们一起看神的话，我们看罗马书，各位就知道这个不是牧师今天自己讲的话，就罗马书呢把上帝的福音讲的最清楚的一本书呢，他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，你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这一二三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清楚的话对不对，从哪里显明，从天上，天上是哪里，上帝的宝座，显明在谁，阻挡真理行不义的。那等一下我多解释这个经文，那阻挡真理行不义的人是谁，谁，其实所有亚当的后代了，所有亚当的后代了。不要认为说有些人比较好，有些人比较厚道，有些人，其实各位，有些人的那个比较好，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垃圾来的。所以我们一起看第三章的时候马上就知道，第三章十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，不管你是什么圣贤，什么宗教家，什么教主，没有一个义人，就算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没有一个义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十一节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哎，没有啊，很多人去教会啊要寻求神啊，他们是寻求神吗？他们是要寻求神给他们他们所要的东西，神给他们的知识，神给他们的开心，神给他们的喜乐平安，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都是要寻求神给他的东西，不是神本身。第十二节一起读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各位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先了解人犯罪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。很多人呢对罪的理解，也包括基督徒，到底罪带来的那个破坏性严重性是什么。那你就去教会听一篇讲道的时候呢，就听一个牧师讲罪的时候，现在尤其是非常盛行的，你听来听去，这个牧师讲的这个罪啊，对啦，我们世人都有这样的罪啊， 有点不好，很多坏习惯。我们人对啦，不应该贪心啊，贪心的人永远活在不满足里面。阿门。对对对，我们不应该讲骗话。你讲了骗话之后要讲五个骗话来遮掩第一个骗话哦。那有一些人生哲学的道理也告诉你们，有些道德理论、人生哲学放在一起，叫人为善啊，所以呢，结果是好的。这些我们在网络上还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到处会听到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对这种道德学术理论教导全部放在福音里面。所以现在的人他们把罪当作一种好像错误或者一种坏习惯，我们不该一直埋怨人，不然就有人际关系问题，不应该说谎，不然人家不信任我们。所以很多很多这些的道理呢，其实根本没有叫人明白人的罪的真实的问题。那你想到罪的时候不要犯罪，罪叫人痛苦，所以不知道，罪叫人变得很狼狈，罪叫人很恶心，不要这样做，你天天喝酒酗酒，你看你的样子狼狈恶心，不要这样做，上帝不愿意我们成为这样，对不对？讲罪就这样讲了，对不对？那听起来的话好像很有共识，很有共鸣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连非基督徒他听这样的道理他也知道，我要纠正坏习惯，我要从错误里面走出来，我们不要再犯罪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大致上在教会里面现在讲罪的人，他们没有把罪的那个中心，罪的那个 essence， 那个本质，本质的问题是什么讲出来。就中马天牧师呢一句话就带出来，到底罪告诉我们什么？罪告诉我们人类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，就是我们都是反叛者。 We are all rebels，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我们都是反叛者，向谁造反？向那位造我们的上帝造反。他照我们的样式要反射他的荣耀，要我们怎样的荣耀他为人。这里生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要反射他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要遵从他的真理，我们都是行不义阻挡正道的人。我们的家庭观里面没有上帝，我们的金钱观里面没有上帝，我们的婚姻观里面，我们对事对人里面没有上帝的真理。我们讲到价值的时候呢，是自己的价值，我们讲到人生的时候是自己的人生。所以上帝让我能够蒙恩，然后给我这样的很充实的人生，但是心里面想的那个充实的人生是什么？跟上帝的真理无关，跟上帝的国度无关，跟你怎么被造是无关的东西。所以我们都是 rebels， 没有错，罪叫我们恶心，罪叫我们狼狈。我们看到犯奸淫的人恶心，酗酒的人狼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恶心狼狈之前是因为你是反叛者，因为你反叛神，所以你过着反叛那个真理，反叛这位上帝的人生的时候，所以你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做着变成恶心，变成狼狈。好像一个国家的子民，荣耀的子民，他们向王帝反叛，我不要在他的权势之下，跑到山上做山贼。我们就是山贼，对不对？你做山贼的时候呢，就是杀人强奸，做各种坏事，酗酒，所以变成很狼狈很恶心，对不对？做山贼做的事情。为什么你这样呢？因为你先向那个皇帝，向他的皇权反叛，之后你过自己的人生，建立自己的家庭，追自己的人生，不要让上帝来设定规划你的人生的时候呢，你越做越狼狈，越做越恶心。你们明白吗？所以罪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是反叛者。所以在天上上帝的审判临到一切什么？临到一切什么？圣经不是讲先讲罪，圣经的那个概念先要带出来什么？行不义阻挡真道的，那个真道是谁给的？上帝给的，荣耀的上帝赐给他荣耀的子民的那个真理，我们没有当作一回事。 我们相信世界的道理，我们相信世界的理论，我们又相信很多很多那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。但是你问真理是什么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再好好听现在牧师讲，如果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坏习惯，懒惰，整天做一点忙一点就埋怨人，对配偶这么多要求，如果我们的问题是这个，我们说哎呀，上帝教导我改变一点，你这样想的话，然后去这边纠正，开始已经错了。你要问为什么你懒惰，反叛嘛，上帝叫我殷勤我不要殷勤，上帝叫你为你的配偶舍己我就不要，只要为他舍己，他这样的人要求他，哎，你孩子照顾人，哎，家务做好一点，哎，为什么你整天忙工作的，明白吗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是向着人，对不对？你向着人，你对你的配偶、对孩子、对员工、对什么懒惰，这些没有规划，这些东西生活当乱七八糟，哎呀 I'm just disorganized， 我就是很乱套套的人啊，我就是习惯这样的人啊，我的个性是这样，我们常常讲这种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你的个性是那 OK， 你的个性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不要改？你知道你对你配偶这样，为什么不要改？为什么不要改？你的钱这样随便花，为什么你不要改？因为你什么，你里面有一个本性，就是不要回到上帝告诉你的你是怎么被造的，你的人生是要怎样过的，我为你定的身心灵生活人际关系是要怎样荣耀我的，没有，不是靠这个，靠一些道德学说，靠一些那些牧师很会讲话，讲一点给你开心，哦，开心叫你笑一下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懂得回家爱配偶啊 OK， 回家什么我们要怎样做人，要殷勤啊 motivation 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从起初那个罪的概念就没有给各位， We are rebels，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我听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说哎呀，罗马书就是罗马书，神的话就是神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冒犯另外一个人，除了圣经。所以我们这讲圣经的人，传福音的人，你不敢冒犯人，你不敢把人真实的光景讲出来，然后天天叫人来教会，就是什么？你慢慢讲的就是叫人开心，来教会啊，很幸福。我们有幸福小组啊 ，whichever OK。哎呦，不要讲这个，这个很敏感的，很多教会在做幸福小组。但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说，那 OK， 你幸福小组，我们是叫人来跟他传福音了，为什么要叫幸福？为什么不要叫福音小组？为什么不要叫知罪小组？为什么不要叫扎心小组、舍己小组？为什么要幸福小组？因为每个人都要幸福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每个人都要幸福，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今天不幸福？哦，他们有一些坏习惯喽，婚姻有很多问题喽。OK， 为什么婚姻很多？为什么坏习惯？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？哎呀，就是这样啦，人喽，人就是这样喽。Because you are rebels， 你们都是反叛者，你应该讲这个东西。你们理解吗？那个重点你们要抓到啊！现在牧师讲的那个重点，有一样那个最根基的东西你不要讲，你讲表面的东西，到最后你看很多人被吸引，他是被你好听的话，很能够诱人的话吸引，他没有真实的对付自己里面那个最糟糕的性情。所以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再继续翻到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看，一二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，与神和好。各位，为什么罗马书前面讲到人的罪，人是反叛者，向上帝反叛造反，然后之后讲的是什么？跟神和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问题只是坏习惯、做错事，还是对人不好、对不起人、不懂得想，这些东西，如果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的话呢， 为什么最重要与神和好？其实你不需要耶稣来改你的好坏习惯，你不需要耶稣来改造你的婚姻。这个世界有很多婚姻辅导家，那他可以帮助你，你跟你的配偶，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，他可以 advise 给你很好的建议，但是你是知道做不到的，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罪性、反叛的性情，不能降服真理的性情了，叫你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与神、与那个赐下真理的上帝和好。所以你的问题如果只是坏习惯，改习惯就好。如果你的问题是反叛者的话，你一定要向那个你向他反叛的那个君王要和好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基督为什么来？他带来的救赎，他带来的他的肉身，他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上流出来，灭掉一切人与神之间的冤仇之后，叫你看了、听了、信了、悔改的时候，其实圣灵的那个工作在当时候呢，生出什么？生出之前是什么？反叛的性情，现在是什么？与神和好的性情，与神和好的性情。曾经我妈妈跟我说，我说儿子啊，你教会讲的这些道哦，老实讲哦，哎呀，有些人听是听，但是做不到的，也没有要做的哈。啊，讲真的哈，其实我母亲每次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我跟她说，妈妈，当然，有罪的人要做到圣道是很难的，几乎不可能的，这只有圣灵的工作。但是圣灵最起先的工作，起码是叫你怎么成为愿意遵行神的道呢？愿意降服神的道呢？圣灵最起初的工作，你们明白，不是叫你开心的。所以呢，那些来到教会，因为牧师讲的有一些好听的话，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降服于真理的。有一天在教导真理的时候，哇，越教越触碰到他的那个痛处，那个难处。哦，可能他是婚姻很受伤的，你特别讲到要顺服丈夫；可能他是金钱很看不开的，你特别讲到十一奉献的，特别讲到那个有关的触碰他的东西的，他就我绝对这个地方不会顺服，其他的地方我会顺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起初他信主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有一些牧师告诉他信主好、哦、有一些地方、哦、能够给你祝福，有一些地方给你富裕，也可以拿走你有一些问题，所以你信了他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那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就得信这个。但是他没有告诉你，你信主是降服于上帝和一切上帝所启示的真理，因为你生来就反叛上帝的 那种性情，不降服真理的，叫你现在沦落到现在这个光景。但他开始没有这样开始，所以到最后有一些东西挑战了他的那个地方，他的偶像或者他的自尊心，他就不能了。所以你就明白说，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一个根本的降服是没有的。所以他的重生信主呢，是好像有一点，我不能说没有，很质疑。但是如果真的重生悔改降服于主的，他听到一个道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这样讲，很痛，但是呢他不能置之不理，因为他的主权已经交给主了，所以他会在那个地方一直挣扎，五年也好，十年也好，他从那个地方会走出来。所以最终呢，他真正的降服于基督，降服于真理的人，他最后真正的得医治，他的心灵得医治，他的夫妇关系，他跟儿女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，跟钱财的关系，跟一切事情的关系就得医治，才有可能得医治的。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叫人知罪的福音讲清楚，你去讲医治信息，身体得医治，财务得医治、啊、现在你们有没有去那些商业那些 MLM 商业特会、哦、他们也讲经济自由啊， 教会讲经济医治，他们讲经济自由，沙骂沙骂，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了啊！我跟你们讲，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来的，不要像这信这种东西。你都重生都没有，你要去到教会，让上帝给你财富，然后你来做什么？来爱世界了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这个东西是很慎重的这样讲，因为我们连这个第一点，这个第一点，这个地方我们真实的悔改都没有的话呢，我们不会了解其他的。所以今天你会发现，因为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之罪的时候呢，他们对基督教的了解是什么？哦，基督教叫人做好，叫人好，叫人开心，叫人喜乐，所以呢他就决定了去受洗。他的受洗是一种入教观念，以前信佛教，现在进基督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现在呢就过着基督教的那种宗教生活，但是人生的目的、向往、方法，其实还是留在那种反叛的。你们了解吗？就是我可以，我喜欢，我听得顺我就顺服，我听得不顺我不愿意顺服的那种光景。这样的人在教会多起来，你还要呵护他，还要服侍他，哇，亮了啊！越做越惨，那你应该责骂他，叫他悔改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流泪悔改那天，圣灵光照他。从那时候起，不是牧师讲的，牧师所讲的每一句神的话，再难听都好，他会接受的。从那时候起，才有释放医治哈。不是哭了一下大家释放医治、那个东西从那时候起才有释放医治的。从那时候起，每一句上帝的道来才能光照他的良心，叫他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叫他天天过着愿意要荣神一人见过的生活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什么开始你真的知道你是反叛者开始？从那时候降服于主了，哈利路亚。从那时候起呢，弟兄姐妹，没有问题了。我现在告诉各位，悔改，施洗约翰说，施洗约翰看到很多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撒都该人来受洗的时候，你们来受洗啊？你们这毒蛇的种类，哇，吓了一跳。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受了洗就可以了。受洗代表悔改嘛？你们要结出什么？司徒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。有没有？哦，悔改的果子是什么？因为现在当一个人说教会不讲悔改，那有些人就整天讲我们要悔改悔改。 OK， 我们现在讲悔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是真实的悔改，一定有什么悔改的果子。什么叫悔改的果子？我们人做到端端正正、完完美美，哇，像耶稣这样悔改的果子。各位，什么叫悔改的果子？你注意听哦，那个悔改的明证啊，不是讲你大悔改、小悔改、哭着悔改啊、开着眼睛悔改就啊，这样悔改省，这样悔改不省啊，不是这样啊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悔改是圣灵在你内心做的东西，没有人懂，有时你也不懂，因为你看到你自己哇很激动，你参加一个特会很激动，因为你悔改了，哎，回去的时候过的人生还是一样，想法一样，也没有什么想要多读圣经。哎，你说可能那为什么我去到那边哦，哇，圣灵叫我悔改，有一次有这样的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只是一种经历而已，可能你看到旁边的人在哭，你也哭起来了啊，你们了解吗？不是这种哦。悔改的果子是什么？真实已经有悔改的种子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了，他会生出来的。所以有一天你发现有悔改果子的人呢、他一去到世界，跟世界的文化、黑暗的文化、犯罪的、没有神的文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舒服，不舒服。以前还没有信主爱世界，现在信主之后还有没有一点呢？贪世界、爱世界？有，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悔改的种子在里面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去到世界，哎呀，要爱世界，要爱又不爱，爱不爱，到底要不要爱啊？那啊，很挣扎。 哎呀，我不应该就这样为了钱礼拜天做工，我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这样取舍信仰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他有一个挣扎，你感觉得到了。他跟世人在一起讲那些无聊的话题，他又挣扎。所以这种挣扎就是他悔改的果子了。所以呢，他是一直要做跟这个世人妥协的那种东西相反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世界的人一直灭亡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悔改的时候他已经从永刑里面救出来了，所以他不能眼睁睁看自己的父母儿女配偶这样走进地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祷告渴望从世界成功变成什么？从我家人的救恩。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当中很多人啊，喜欢听牧师的讲道，但是我从一样东西知道了，你对你旁边的人的救恩，家人的救恩是怎样的心态，我就知道你到底靠近不靠近天国了。怎么可能你从地狱救出来，哦，现在就是哦，宣告祝福，然后事业好，然后家人灭亡啊，神有他的时间表吗？你追你的事业不会有讲时间表的，你家人的救恩你有时间表，对不对？这奇怪的，虽然的确有时间表，但是你的痛叹在哪里？你的焦虑在哪里？一看都会知道有没有悔改的果子。有些人虽然不是这么强烈，但是从真实的悔改之后，从那时候开始了，他的祷告放在那边，他的所愿放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愿主祝福大家。如果你是有悔改的果子的，你就算今天你还会软弱，还会有所过犯，你可以平安，你是蒙怜悯的，蒙怜悯的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的罪虽然还有罪，神不算他为有罪的。但是你没有悔改的果子，你不要自己假假造出来这个东西啊！你不能骗的。有些内心的渴望、向往，那个重生过后的那种新生命、新思想、新追求、新渴望，这种东西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经这样讲是叫你知道，你来教会听了这么多道里面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？如果没有，那你问为什么，或者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请问一个叫人开心的福音能够给人这样的新的性情吗？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叫人开心的福音能够叫人的那个生命，人的那个性情真的经过悔改知罪，过新生命新生活的人生。所以呢，一切在于你讲的福音是什么，你所听的福音是什么，之后带来的那个果效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，真正这个是第一次教会的大复兴，在五旬节里面呢，就发生的事，把很清楚的人重生悔改的事情告诉我们，那是什么一回事？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看二章第37节。如果各位有跟着牧师讲的使徒行传的话，你们会知道我讲到差不多这一段了啊。2章37节，那彼得起来讲道，五旬节彼得起来讲道之后呢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哇，这个犹太人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晕倒了哈！原来这位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宝座掌权的那位耶稣，世人的救主，是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众人听见这话，37节，觉得扎心，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刺入这样，那种的刺入是怎样？你发现了你是反叛者，你得罪了神，这种通常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拍谁，对不对？哇，良心一直过不去但是后来一下子也过得去了。为什么你心里面就想，哎呀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。 我也不是好东西，大家都不是好东西 OK 啦，你我这样对你，你那样对我 fair 了，我们时间都过这样久了，就这么，但是你对不起神的时候，你可以讲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他的圣洁荣耀越照越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个杂心的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没有办法站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呢，就对彼得和其余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当怎样什么行？哦，不是哦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那圣灵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我做一个节制祷告完事，然后过自己的生活。 No， 真的悔改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讲的是什么？口心，这个是一个是心灵，一个是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之后的你的生活当怎么行？悔改不是讲感觉而已，那种很懊悔，悔改是讲我要怎么做，从今以后我的主日要到哪里去，我要怎样对人，我要怎么样过这个基督徒的人生，我要怎么做 is the act， 我当怎么行 is not a feeling， is not just a conviction， 不是单单一时之间的那种 感动而已。真的悔改的人我要知道怎么行、哦、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 我最喜欢听到的是，牧师我明白了，我现在要怎么做、哦、从现在开始你悔改受洗、啊、这边哦还可以，然后主日到教会来，然后过基督徒的人生，以基督为中心，以教会肢体为中心生活。这个牧师我看了、哦、主日哦有点难的、啊啊、主日有生意啊，要说有什么诶奇怪，他不明白什么叫行，你们了解吗？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教导还是圣经教，圣经告诉你了，以教会为中，所以我跟你们说真的不要行的人哦，你不要相信他的悔改了，真的是这样了、哦、然后呢彼得讲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你们看彼得讲了四十节，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解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什么弯曲的时代，这邪恶弯曲的不归正的，上帝是正的，你偏偏弯左弯右呢？然后什么事情？哇，听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哇，三千个人悔改信主了、哦、你们自己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圣经怎么说？门徒约天人，门徒是这样，跟从主的叫门徒、哦、不是做决志祷告的哈，做决志祷告谁都会啊，这个是这样便宜、哦、廉价福音，做决志祷告就去 heaven 的 ticket 啊、哦，通行证就来了啊，去天人谁讲的、哦，我就要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重生的发生、啊、是这样的，重生悔改的发生，可能你第一次来教会听了会有一点好奇，或者有一点感觉怪怪的，第二次听，第三次，有一天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，然后从那时候起你不能再过自己的人生了。有些人说，牧师哇，像我很惨的做基督徒，哇，天天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人要开心嘛，没有错、啊、所以你们看、啊、第四十六节有没有开心，一起读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摆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反对、哦、我们基督徒要开心稳妥的、嗯、但是那个开心稳妥要怎么来，一定要接着与神和好而来，有吗、嗯、你已经在基督里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像我刚才说的，已经罪得赦免了，甚至你现在还会软弱犯的罪已经得蒙怜悯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确定了你是悔改的，因为你现在走的是悔改之人走的路，你天天结出来的是悔改的果子，你追求的是悔改的人追求的，你看得到，你旁边的人看得到，你心里清楚知道，有那个明证，有那个证据，你的信仰不是留在一个感觉而已啊， 不是留在一个形式、哦、我曾经做过决志祷告，我曾经受洗过，能不能你是反而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有一种战争在你的心中，活在这弯曲堕落的时代的时候有战争。但是很奇妙的，这样的人反而开心，这样的人反而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确定了与神和好了，他在基督里已经与神相合了。阿们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各位这边要听到哦，不然前面你没有听到这边的话，哇，真的死掉啊，对不对？上帝的震怒临到了，但是你不要讲上帝的震怒，你神和好了，我们享受恩典，我们什么，你和什么好？你和好的明证在哪里？没有问，没有想，没有确认，只有这样一种感觉，我经过一个形式就觉得和好了，那不，绝对不是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再讲一遍，已经与神和好的，已经悔改的，然后自己也看到自己 生命里面有悔改的果子的，各位能够平安。所以我讲回来，那今天叫人开心的福音能够叫人这样的悔改？根本不能叫人这样的悔改的。我跟各位说，虽然神造人是愿意人开心喜乐的，阿们吗？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最喜乐的上帝的，上帝是不但是荣耀圣洁的上帝，慈爱丰裕的上帝，他是喜乐的上帝来的。有圣经说他常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他不长久发怒，反而是喜爱施怜悯施恩惠的那位上帝。所以喜乐的上帝他也愿意他的子民喜乐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哦，人需要喜乐，我们就专讲一个叫人开心的福音。我跟各位说，如果一个医生啊，他看到这个人有绝症或者有一些病，然后他很沮丧很痛苦，甚至要自杀，那他身为医生，他也看到这个病人这样很痛苦，所以他要怎样帮助这个病人？他一定是要给他能够对付他的病症的那个药，对不对？叫他吃了病好了，然后他自然开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一个好医生。哎呀，看他这样天天沮丧要自杀，给他兴奋剂，给他兴奋一下，刺激他的精神、啊、叫他开心起来，嗨哦，因为他要他开心嘛。那这样做对不对？绝对不对。这样不但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，也叫他依靠错误的药物。这个就是现在我每次讲很多传福音者呢，他们正在做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些专讲给人开心爽朗的福音呢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做这个东西。圣经里面很清楚讲，这群人他们扎心了，听到福音扎心了，我们该怎么做？然后彼得说什么？刚才我没有读，对不对？你们悔改受洗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对不对？然后领受圣灵。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下面还什么？ 完了 OK？ 受洗领受圣灵完了吗？没有，还用许多的话叫他们怎样脱离这弯曲堕落的时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已经扎心受洗悔改的人来讲，叫他们最痛苦最难过的其实是什么？不是你的病痛，不是你家里有人吵架，当然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开心，对，但是真的叫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是什么？这世界恋慕你，罪恶试探你，然后呢你卷在其中，进到罪里面，然后来过那种犯罪的人生，那种人生跟你的本生命根本不相称，所以你是惧惧怕怕的，你好像一个羊在狼群围绕的那种光景里面，要生存，要成功，要顺利，要升职，要什么？其实你根本看你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喜乐，世界的人这样追你多开心，对不对？你心里面被拉这边也不是，被拉那边也不是， 那种光景里面， 其实你最痛苦最狼狈的光景就是这个。所以为什么彼得说你们悔改受洗之后呢，还用许多的话叫你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一定要脱离。天天就算很软弱没有关系，起码你的祷告你的追求是往那个地方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有时候自己不能走进教会听到信息跟肢体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慢慢 又恢复了啊，这才是我要走的方向，我要往着的天国，你们明白吗？然后呢下面一定有什么，一定有什么跟圣徒相聚的时候呢，哇、哦，真的奇妙，真是天天在圣殿里在家中，那时候教会是在家中了、哦、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用饭，就是大家之间的那个主里的关系。然后之后呢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增在他们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注意听牧师讲的这个东西啊。你们问为什么你们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你们很开心很喜乐，你们要问这个问题啊。不是啊，我们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了嘛，比较新鲜啊，看到大家穿得很漂漂亮亮的来教会啊，新鲜感，弟兄好姐妹好这样啊，家人每天都看到厌了啊，就这样啊。当然这个也是可能有原因啦啊，我们人是需要新鲜感，我不否认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其实你在教会里面真的很喜乐开心的，尤其是在一起相聚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最喜乐的教会啊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我们心灵相应，有一句话、哦、不用讲的，我看到你你看到我，你知道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六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跟豺狼在一起啊，哪里有开心的，那个是征战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一看到你的时候，哎呀，志同道合，我们都是往一样的天国去的，我们能够敞开自己的面具，对不对？对待彼此，我们有主里的喜乐，我们都是打同样一个战，我们是战友。其实呢，你跟旁边的肢体的关系是这个的时候，你非常喜乐的，你很想来教会的，多来也没关系的，你们了解吗？嗯。所以我们讲基督徒的喜乐真是这个的。但是你们听啊、哦、你们再听，如果呢你到一个教会去，他是专讲叫人开心的那种福音，那通常专讲叫人开心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？不是叫你知罪的啊，是叫你讲什么，讲你在地上会怎么得到福分，怎么成功，怎么顺利，怎么好，对不对？都会讲这类的福音的、哦、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哇，我的孩子考到第一名，哈利路亚。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宣告，哇，我利润源源不断，今年三倍四倍，哇，就全部升职，哈利路亚，我这边也哈利路亚，那个哈利路亚，叫人开心嘛，哇，每个人很惊讶，这样哇，每个人也给他拍手，有些人这样见证啊，拍手。Then what？ 人有罪性的嘛，然后有些人你下面呢心痒痒，诶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升职？诶，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考第一名哦？我孩子每次考最后一名啊，我就开始这样想的时候呢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我好像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嘞。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每次讲这种东西，哇，都是他又宣告祝福，他属灵他怎么，哇，所以神的祝福就要找丰富的满满的祝福在他身上，所以呢他会怎样，你回答我，他会做什么、哦、他就慢慢把他的失败的东西掩盖起来，不要讲， Don't say the negative、嗯、Don't say， 然后呢讲什么，哦，我也是不错啦，我没有，但是哇，我的配偶哇，怎样怎样，哇，也没有见证，你要挤出来了啊！他挤出那种美的、好的、正面的，全部哇！他讲一个，我要讲一个，要证明什么？神的恩典也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种教会变成什么？假冒为善，虚假、妒忌、羡慕的灵，全部运行在整个会友的人心里。 都不敢讲自己的失败。哎呀，病痛还有一点，牧师不要讲病，已经好了哦。牧师，哈利路亚，已经好了啊，那已经好了。哇，回家痛得半死，完了。我说，各位，哎，你要讲开心的福音吗？开心的福音，神祝福我们这种开心，这种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。你们在有一些大教会来的，你们会知道，这是一种文化。这是现在整天讲要成功卓越的那种教会啊，所塑造出来的文化。这个是把福音击死啊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把肢体之间的关系弄坏，全部是假冒伪善。神的审判在这样的教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的羊在这样的教会何等的痛苦，自己的痛苦要带出来叫人带到，叫人牧养也不敢，自己的失败要讲出来得到人的安慰都不敢。这个东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开始把福音变质了，结果就是这种关系就是出现，这种的文化就设立出来，这个就是叫人开心的福音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哦，有些人就问牧师，为什么牧师你最近整天讲这些东西哦？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厉害嘛。我说你五年前没有这样呢，哎，五年前还没有这样猖狂嘛。所以你看现在因为有网络，人天天上网，天天吃进去他的脑袋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呢这些人就提供这些东西，信这一套的人越来越多，世界跟教会之间没有边界，融合在一起，那个信念那个思想都一样，只是说世界是相信正能量，教会是相信基督，所以你几乎把基督跟正能量放在一起讲那个东西，这样在一起结合它，然后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时代被横扫，然后下面你们的孩子年轻人他们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我每次说嘛，这个社会越来越进化吗？人家讲进化论嘛， evolution 是往好的嘛，退化，我应该讲退化论，有一天哪，全部退化，道德退化，思想退化，想东西看东西看表面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嘞，我跟你讲，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，顺便没有在讲章里面，我就想起现在的年轻人哦，做工的时候他们不喜欢 CEO 这个名字啊， Manager 这个名字不喜欢， We don't want manager, We don't want CEO, 我们不要总裁，因为这个总裁的意思就是要管理嘛，要 lead 嘛，我们不喜欢这个管理领导这个字很敏感，我们喜欢什么co-create, 你们懂的这些， 我忽然间不懂怎么翻译叫 co-create, 我们一起达成梦想，我们一起创造这个公司，我们一起带来新梦想，一起一起啊，平等平等，这样的道理出来了。你们听这种道理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想，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心里面其实有这种东西的，你们没有发觉而已，只是有一些人很聪明，他们去思想观察的时候，他们写出这种现在的年轻人 Millennium, 他们做工的时候呢，不喜欢 Top Down, 他们喜欢我们都平等，我们大家发掘自己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 CEO 你是什么，所以呢 CEO 已经不是 Verb, 你要有 CEO 也可以，但是 CEO is no longer a Verb, it's a Noun, 可能你们不明白这句话哦，你们去想的，就是说 CEO 呢的位置呢不是在那边管人了， CEO 的位置呢它的存在的意义呢就是帮助每一个人来发掘自己，然后取得平等。我听起来好像是这样，听起来很理想，一个完美世界，完美的工业世界，完美的一个商业世界，听起来是这样，但是其实你们有没有问过，圣经根本没有给我们这种道理。圣经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平起平坐，我们来，我们一起做什么？建一个塔，塔顶通天，那个就是巴别塔了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其实圣经是要领袖的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领袖要强，摩西在前面要带领，下面无论怎样乱，神感动那个人，那个人要起来，那个领袖要起来，要带领这个时代。你不管在教会里面，你在公司里面，那个领导权你除掉，大家都一样，你以为每一个人都会一样的奋斗吗？你以为每一个人都会一样的付出吗？不可能的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每个人都有软弱，每个人都有罪性，每个人都有惰性。所以为什么有牧师在前面为你们祷告，有时激发你们，有时鞭策你们，有时候有这样，对不对？是需要的。但是这个时代不喜欢这样，所以这个时代是把什么东西都改，什么东西改的时候慢慢改的，你再观察，其实是反圣经的原理来的。从老到少，男到女，什么婚姻的东西全部改到完，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，有没有？阿们吗？哇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干？你们是扎心还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要讲的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了传这样的福音是有祸的。那么我现在明白大家的挣扎是什么。那牧师，你想到这里啊，我们的挣扎是，但是很尖锐的福音谁能听啊？很尖锐的福音真的很难啊，一讲人就走了。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认为，说人都喜欢正面积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，没有错，人喜欢正面积极的。但是你我跟你们说，真的正把福音讲成正面积极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你不用在教会听的，你去那些 MLM 的商谈，教你怎么 MLM 那些做传销的商谈，讲 business， 讲赚钱，讲怎么投资的，你在那边讲，在那边坐着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积极感，你如果你没有空去 sign up 啦， free 的了，你去一次，看看，哇，那种感觉，哇，大家拥抱，大家勉励彼此，哇，他们用的话也是我们的团契弟兄们啊，什么哇，跟教会差不多一样聊嘞。这些哦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如果我们教会去往这个地方走，几乎跟这些商谈是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我现在讲回来的一样，你们明白说，我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会说，牧师，如果你今天讲这个信息啊，我叫我的父母来坐在这个地方听，哇，他吃不消啊。我的家人他真的，但是他是我家人呢，我不能像你这样。我说他听不懂，叫他走，我不能这样，我没有叫他走。你们注意听啊，我现在了解。如果是我们弟兄姐妹带来的家人，他们很为他们祷告才带来，但是他们听这样的信息，他们能吗？可能他们最终是得救，但是现在他们的时间表还没有到，他们听这么尖锐的福音的时候，哇，他们很挣扎，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，各位，那个答案在哪？圣经有给我们所有的解答的。当牧师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是为了要归正，然后叫人进到真的与神和好的喜乐。但是他坐在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只有被骂，因为他还是犯罪的状态，你们明白吗？但是他一去到小组就不一样了。当他去到小组的时候，哎，小组是把上帝的福音活出来的群体来的，是福音所带来的喜乐、包容、恩爱、带导，全部这样的文化，揭下面具，坦然的对待彼此，都在这个小组。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哇，牧师哇，很凶哎，今天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嘞，什么我他听不懂。但是他一去小组，哦，马上可以。好像我问一下 ，Faith 的小组，乐灵的小组，你们喜乐不喜乐？很喜乐嘛，啊，有时爬山，有时吃什么，现在吃很敏感哦。那 OK，whichever， 那就是这样的开心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基督徒的。所以呢，他在小组呢，尝到那个文化了。就好像什么，他们天天在一起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用饭， 所以哇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真实关系。然后呢，他们心开了，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哇，又听牧师讲有关罪，有关审判，有关救赎，哦，他们的心比较，哦，有一天他们听得懂了，原来牧师讲的是什么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小组是松土来的，小组是让人很真实，因为最终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用开心的福音来叫人进来，你要用很多把戏，很多开心给人刺激的话来留住人，很难的。你能够叫这个人天天在这边表演做 clown 哦，给大家开心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要自己进到那个有慈爱有圣洁的那个团契那个小组，所以呢，其实是那个小组那个文化正在让他们看见，哦，这就是基督教，这就是基督信仰。原来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都是属于天国的，我们都是在主里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心开了，明白了，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听的时候，哦，对了，原来牧师要讲的喜乐不是世界人的喜乐，是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你明白了？所以呢，我现在说不要只有认为说积极正面的就能吸引，但是也不是说负面的就吸引人啊。有些人说福音就是负面的，天天骂人也不行，对不对？福音是什么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在讲的是什么？今天牧师讲的福音是什么？我是把实况讲出来。福音不是讲负面的，福音是把真实的实况，世界的实况，社会的实况，我们家庭的实况，有罪的人的实况，就有罪的世界的人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国与国之间，家与家之间，民与民之间，你们看那个光景。所以你不能逃避那个实况去讲好的东西。你看到这个罪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家家户户，对不对？夫妇有关系，配偶夫妇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啊，我们往好方面看。我跟各位说，这是神的恩典呢，不是叫我们往好方面看的。神的恩典是告诉我们，在有罪的世界，有罪的你的人生，你的家庭，神怎么拯救你？你们明白吗？救你的恩典，不是叫你万事互相效力，都是好好好正面看。各位，不是这个的。你们要看到实况，福音是给你们看 reality。这个有罪的世界，你没有一刻能够继续开心，更开心。对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们最近孩子们刚刚拿考试，小六会考拿成绩，对不对？每次我是看报纸哦，比如讲看教会看，我看到哇，有成绩好的开心的，成绩哎呀没有达到理想的难过的失望，哎呦，我每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心里面说哇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给人的心上下，给父母的心上下，给孩子的心上下？但是我是一直要把实况讲出来。你认为的好不一定是好，你认为的不好不一定是不好啊。我去年我的前年还是去年啊，去年我女儿我们欧水准考完之后呢，对不对？我女儿拿到成绩的时候，哇，她很开心。我说我成绩不错。那牧师爸爸看的时候，哇，没有想到啊，真的没有想到。哦，她去了一个初级学院，去了，啊，就在里面好好读书。当然他也开心，他也去那边有朋友，然后参加活动打球什么。但是后来他四月份，就是你们知道对不对，他就脚就扭到了，就伤到。从四月份到十月份六个月的时间，我一边忙，每个礼拜花时间，不是医院跑就是去看中医，又是什么这样做。其实那时候我很多的反思，有时候人是很奇妙的，人有时候看到这样遇到有一点苦难的时候呢，就会想是不是他不要去这个学校更好是不是他不要打球更好，他就不会受伤。但是我们有主的人都知道万事是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的确叫我们开心一下的东西很快又会叫我们辛苦了，你们听得懂吗？这是我的家庭直接发生，所以他刚刚动手术嘛，然后他今天拿着拐杖来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啊？那他就，但是呢， 我又想回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六个月虽然孩子脚有伤，但是呢，我每次带他去医院，带他的尽爸爸的责任，跟他谈话，给他很多的价值观，也告诉他为什么有苦难。这些东西是老实讲，如果他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他很少明白的。所以他前天他进去手术院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家里一起祷告说，主，给他经过这次东西，他会明白，人的受苦。我祷告的时候我说，他在我们家庭长大，也很少受苦。他要动手术，有害怕，会痛。然后呢，那个麻醉药脱掉的时候，啊，吐，头晕，要死不死那种光景。那医生就是啊，朋友打球啊，学习好，啊，很开心。我们都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问为什么，主要给他这个，要让他学习什么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是不可以给你一直嗨嗨嗨嗨再嗨的，不可能的。这嗨嗨 drop， 为什么 drop？ drop 也不是 drop， drop 也有嗨，嗨也有 drop， 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叫我们不断的什么，不断的一直靠主，跟从主走到完。这个世界完了才能继续到那个继续嗨嗨嗨嗨的，就是天国了。你们明白吗？只有天国有那种嗨，地上是没有的。地上人开心的时候，你要哎，你们要谨慎，挑战的日子、撒种的日子、征战的日子要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些人灰心痛苦的时候，哎，你不要灰心，安慰万人的上帝必定安慰我们，我们在等，一定有好事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的。但是要一直的要靠主才能走到完的，这就是这个有罪的世界，但是同时有神的恩典在运行，在圣灵当中运行，叫我们进到这种很扎实不断的靠主跟从主的信仰生活。不是现在包装出来，很多的大教会现在包装出来呈现给各位的那种叫人开心的福音，不是那个东西。我已经讲完了哈，最后牧师说，我们把实况这样讲，所以福音讲了，实况讲了，神的恩惠就是这样讲，所以呢叫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。讲完之后呢，各位不要忘记，圣经很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信主，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，这还不是靠你，这是靠那拯救人的主。我们主耶稣说，若不是父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。有没有这句话？所以你知道，一个人不管他能不能来到，不管他的品行个性聪明怎样，他不能靠自己信主的，也不在于那个传福音者。有些人就是以为说，哇，我们要懂得讲福音哦，讲到能够给人的心痒痒哦，或者给人吸引人的心，给人心开，他就会信。为什么？其实说到底，说白了，你不相信那个施行救恩的是上帝，你还是有一点相信，哎，人的口才能够叫人信，人的很多的方法能够叫人，所以你才去造这个福音，对不对？造成那个啊，包装出那种人性喜欢的那种福音，其实不是。但是有些人说，不是不是嘞，你看到，哦，格培利牧师，格培利牧师一讲到几千个人信主，几万个人信主，所以你讲完全是人，完全是神的工作，哦，有时候也要看人的嘞。好像我来这个教会，牧师，我是喜欢听你讲道嘞，我听你讲的时候呢，我比较有感动嘞。那所以人就是选人嘛，看人那个。我跟各位说，你们好好听这句话哦。格培利牧师被神这样使用，能够传福音的时候，能够激动人心，人每次悔改，这也是因为神赐给他的恩膏呼召，叫他专门要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他否认主或者违背上帝的意思做，他能够也这样魄力的讲，好像看起来有这样的果效， 但是其实他不得神的喜悦，他的工作也不会长久的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说，哥培利牧师哦，就是很著名的一个牧师，但是呢，他很遗憾的晚年的时候 ，Larry King 两次问他，是不是只有相信耶稣才能上天堂？他没有为主做见证，他这个躲躲闪闪，不是一次两次，所以他不是老了听不见哦，他是真的心里面有点妥协，有一点寻人的情面。因为唐崇荣牧师呢，以前很敬佩哥培利牧师，他看了这个两个 interview， 他亲眼看的时候呢，哇，他对哥培利牧师哇有点失望，然后他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我将来这样，求你把我带走，就是我不要我做了这么美的工作，然后到最后好像晚年的时候妥协。其实我们都怕这个东西的，所以我们向主求恩，不要说在这个地上要求什么亨通顺利、施工好什么。有时候施工好，教会大，有时候你不能承受人给你的压力，你就跌倒，这就不值得了，对不对？”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用羡慕，真的主分给我们的。但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，那个人有这样的恩高能力、胆量、魄力，他讲道的时候呢，你看很多人信主，你千万要记得啊，那个讲出这个道的能够这样有力量的讲出来呢，这是的确神借着人做出来的，你们看到的是人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使人能够信的那个因素绝对不是那个人，你们了解吗？这个好像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最后呢，那个道出来进到人的耳朵，进去心里，然后这个心能够懊悔悔改，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说我们要清楚这点，我们就不会说哦，我要学怎么讲，怎么呈现这个福音来。你装备神的话是需要，你把福音的内容搞清楚，先讲什么后讲什么，这个是重要。但是你绝对不要认为说你滔滔不绝把福音呈现得越来越美，合乎人性，人家就会信的，绝对不要信这个东西。你反而要传福音的时候恐惧战惊，预备心，要知道要怎么向这人传，去医院探访人，去家庭探望人，要怎么讲，要怎么讲出能够现在在他的情况里面，他看见那个怜悯他的神，然后他能够谦卑在神面前领受他的恩惠，这个是之后交给上帝做工。所以把福音放胆清楚地讲的责任是在于我们，使人听了福音能够信主归向主，那是上帝的责任。所以这方面我们清楚之后呢，我们不会有那种受试探，把家人带来，也各位应该要这样祷告，把他带到当中，你放心，你们把家人带到当中，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就是听到牧师哇讲罪，讲到再也不要来教会，没有发生过。有时候我讲罪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以为有一些人会起来走掉，反而他们是对基督教有点好奇起来，也可能会的，可能他们之后他们遇到的事情，他们开始想啊，那个牧师讲的可能有道理，下一回他再回来听又不一样了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用你的道这样的劝勉教导，也使我们领悟。主，我们在这堕落弯曲的时代，我们不但看到人的犯罪，我们也看到人扭曲神的话，假造福音的事情，求主帮助怜悯你的教会。今天接着你仆人讲的话，不但能激动我们，使我们开通，更重要是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。然后我们当中也清楚知道，主，如果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这一生从来没有明白过我们是反叛者的。今天我们清楚知道之后，我们在你面前懊悔，愿意降服于你，遵行你的真理，求主亲自来帮助我们众人的心，扶持我们，复兴你的教会。感谢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